陈知县带着三班六房和几个土兵来到韩家大院，到这儿给包围了，直接进了屋。韩瑞龙的娘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，正埋怨孩子，半夜前就走了，到现在不回来，你上哪儿去了？这夫人呢，连大门都不出，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。等一看，差官进了院，把他吓坏了。一瞅儿子瑞龙脖子上套着铁锁，让当差的压着，跟他趔趄进了屋了，把夫人可吓坏了。我的儿，这怎么了？陈知县一听就知道了，你是韩瑞龙的娘吗？啊，大老爷是我。哼，你还不认罪？搜！按韩瑞龙所说，把八仙桌挪开了，一看下边的确有浮土，浮土扒开，下边果然有一只木箱。把木箱起出来，打开一看，果然是一箱金银。但是这箱金银可不是真的，现在都弄清楚，都是用金箔和银纸捏成的。你在那放着鼓鼓溜溜大金元宝、银元宝，拿灯一照跟真的一样，等白天一看，明显的假的。说这不算，把箱子起开往下一看，哟，下边有一具无头尸，没脑袋，这怎么回事？韩瑞龙和他母亲一看就傻眼了，不知道啊，起出来，把死尸起出来了。哎，索性这尸体还没腐烂。只见冷笑一声，好好好好，你们娘俩是图财害命啊啊！脑袋割下来，叫你儿子去扔，结果被巡逻的发现了。嘿嘿，没想到杀人命案就这么轻易给破获了，带走，把韩瑞龙娘俩全都给带到衙门去了。结果到衙门呢，出了事儿了。为什么呢？发现这尸体是男尸，男人的尸体，那脑袋是女子的脑袋，它对不到一块儿。呀，知县一看这怎么回事，说明这是两条命案呢。女人光有脑袋没身子，男人光有身子没脑袋，这事可复杂了。这叫升堂，把娘俩分别审讯。这娘俩谁也说不清楚，这八仙桌底下这具男尸是谁。没办法，上刑把娘俩打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！后来挺刑不过，这娘俩就胡说八道了。你不计挨打呀，实在挺不过去呀。他娘编了一套，韩瑞龙编了一套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，编的跟真的是两回事，怎么也对不上这茬。知县是十分恼火，就这样把韩瑞龙收监押起来，定为死罪，反正怎么也是死吧。把他娘也押起来了。这案子还没等审问出结果来，结果这官调任了，陈知县调走了，新任的知县包世荣上任了，才接管了此案。要不怎么说遗留下的案子呢？包世荣深感蹊跷，问了韩瑞龙几次，详细做了记录，然后把他押下去，又带他娘，又问了几次，娘俩说的基本相符，谁也不知道这无头尸是哪里来的，可见这案子是有疑点的。同时呢，根据经验判断，韩瑞龙娘儿俩绝不是谋财害命的凶手， 韩瑞龙充其量17岁，押起那年才16，是个小孩蛋子。他母亲厚道老实，是标准一个家庭妇女，怎么敢这么下毒手啊？这里边肯定有原因。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，需要调查了解。包世荣心说，我奉旨做知县，临行之时我叔叔包拯再三交代，要为民伸张正义啊，绝不能草菅人命。我身为百里侯一线的父母官，不能轻易的下结论，换句话说，不能冤枉好人，不能漏掉一个歹人呐、啊！此案一定认真查处。所以他把江帆、黄茂请到后屋，这俩人也可以说是包世荣的前辈，跟随包大人多年了。张荣、赵虎、王朝、马汉、董平、雪霸、李贵、娄清、耿春、杜顺、江帆、黄茂，这都是包大人手下的校尉啊，六品官，这次来是协助他的，也是保护他安全。包大人交代的清楚，有为难招窄的事情，你好好向两个人请教。所以包世荣在两个人的面前绝不敢失礼。堂上那不能这么称呼，私下就管俩人叫叔叔。包世荣挺客气的，二位叔叔请坐吧。哎，好嘞，二位前辈，你们看韩瑞龙一案应当怎么着手查下去？江凡说，大人，您在升堂问案的时候，我在旁边仔细的听着，我也察言观色，我也分析了案情，我总觉着韩瑞龙母子绝不是杀人的凶手，真凶依然逍遥于法外，此案应当深入的调查。黄茂说，是啊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大人以为如何呢？二位前辈跟我想到一处了，人命关天呢，绝不能草率行事，这事儿要认真的调查。二位啊，你们得辛苦辛苦，想什么办法要把真凶查出来。大人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。这江凡下去之后跟黄茂一商量，想起赵虎赵大哥那个办法来了，穿着官衣调查麻烦，人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有实话人家也不说，就得化妆调查。两个人从衙门的后门出去，身上穿着便装，一想啊，这衣裳也不行，哎，最好化妆个花儿乞丐，这要饭花子这玩意儿走到哪儿都好使。沿街乞讨到处出溜，谁一看是要饭的也不怀疑也不责怪。那怎么化妆成要饭的呢？到街上一学嘛，那个年月要饭的可太多太多的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，一看有俩要饭的，年纪跟自己都差不多少。江帆、黄茂凑过去了，哎，你们俩站住！俩人傻眼了，大爷有事，跟我们来，来到胡同，给带到没人的地方去了。俩要饭的下就跪下了，哎呀，二位啊，有什么事儿？我没做犯法的事儿，知道你们没犯法，要犯法带到衙门问罪去了。听话，衣裳脱了，脱衣裳，这破衣裳脱！哎，俩人把衣服脱了，裤子也脱了，这破裤子您还要脱？都脱了。江帆、黄茂把自己穿的衣服都脱了，没别的意思，换一换啊，我们这套衣裳给你们了。哎呀，花儿乞丐真没想到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， 这破烂衣服换成了好衣服，我这俩有病啊，管怎么的呢，捡了便宜再说。匆匆忙忙换好了衣服，是逃之夭夭，江滩黄帽，把这破衣服穿到身上，这味儿没办法呀，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，麻绳子腰里头一系，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，两个人从胡同出来了，走街串巷明察暗访，因为他们也是初次来到定远县，对这人生地不熟啊。哎，跑了那么两天的功夫吧，一无所获，哥俩一商量，白天查不出什么来，咱晚上溜达溜达。这天到了夜深人静了，大黑天，他俩溜达出来了，就琢磨着韩瑞龙他们住这房叫韩家大院，是韩财主他们家的财产，要不见咱们到韩财主住那儿溜达溜达，看看去。他们就溜达到韩百万韩财主家了，但见围墙高大呀，大门上着，夜深人静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俩就转到东大墙外头了。东大墙啊，比西大墙要矮着一点。俩人一看那是什么？一看墙外摞着一摞砖。哦，后来才看清了，得蹬着这摞砖能上墙。啊，大概有人蹬着砖进了院了。谁呀？小偷？贼？他们俩心里都明白了，就蹲在墙外头没动，等啊等啊，等了半天有动静了，就见有一个人肩头扛着包，先把这包放在墙上，然后吭哧撇肚的爬出来，蹬着那摞砖又把那包轻轻放在地上，然后蹬着砖脚落平川。果然是个小贼，这小贼刚双脚一沾稳，江帆黄帽蹭蹭就过来了，一捂他的嘴，拧胳膊就踩倒在地，拎着包就走。旁边是一片小树林，到了树林把这家给摁住了，妈的来的，闹了半天你是个贼呀、啊你偷什么来的？这小贼可吓坏了，魂不附体呀、啊！等定了定神，回头一看，逮他的，闹了半天是俩要饭的。这位当时长起精神来了，我是贼，你俩也不是好东西，你俩凭什么抓我？哎，我没吃没喝，偷点东西，那算得了什么？哎，他还挺有理。江凡看了看，也是个小孩，看年岁十五六岁，长得是尖嘴猴腮，透着挺机灵的样。江凡一想，别露自己真实的身份，套套他的话，小老弟别害怕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我们也是要饭的，你也比我们强不多少，别忘了见面分一半好吗？你看你今儿晚上买卖挺得手吧，这大包沉甸甸的，肯定有不少好东西，怎么的也不能叫我们哥俩看着，得拿出一部分来，想得美，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整点干货，你们还跑着跟我起哄来啊？不给，别去，别实心财黑了，小老弟啊，往后咱交个朋友，同甘苦共患难，你看好吗？哎呀，这么说嘛，还有个研究，动横的我不怕，我从小没爹没娘，光棍一条，就即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再过十五六年还是一条好汉，嘿，这家还挺能说。江帆黄帽把他领到没人的地儿，就跟他说，小老弟啊， 你干这干几年了？嗨，几年了，我从六岁就干这个，会啊，老资格的啊。哎，你们二位是哪儿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我们从天水来的。哎呀，道不近呢、啊、我听天水那地方老打仗，不是干旱就是闹虫灾。是啊，没法过了，因此我们漂流到贵宝地。哎，这地儿也不怎么地，比天水也强不到哪儿去。我二位到这多长时间了？不到十天。哎呀，怪不得呢。我小老弟啊，你买卖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反正十回啊得有五次走空，有五次呢多多少少也不空着手回来，数今儿个肥。说话之间呢，把他掏那包解开了，一看里边有十几套衣服，两双新鞋，还有一两多散碎银子，还有一对银手镯。江帆黄茂点了点头，小兄弟，这回你发了个小财。嗨，哎呀，二位实不相瞒呐，有时候高兴，有时候也倒霉呀。你知道我偷的这家是谁吗？不知道，老韩头韩百万呢。这小子富而不仁呐，越有钱的人心越黑呀。我听说了，对当地穷苦的老百姓他是压杀求油啊。另外这老家伙实心猜黑，我这跟你们说说这话，半年前吧，我也偷他们家，好家伙让他们把我逮住，这顿胖揍，我趴俩多月我才起来。哎，结果什么也没整着。那就别上这偷了，不偷，不偷他偷谁呀、啊？他越这么不是东西，我越偷他。我心里头打定主意了，我不偷他，我出不来这口气。当然他们家也偷不穷，咱就说二位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都不敢说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话三个多月了吧？那天晚上我来偷来了。你说我倒霉不？我也没点灯啊，黑灯瞎火，我进去瞎划拉，划拉来划拉去，划拉出一个包来。这包里头包着一只木箱，四四方方的。我寻这回可发了财了，里边装着不定多少好东西。结果到没人地方，我打开一看，妈呀，把我吓死了！怎么了？里头是个脑袋，血丝呼啦的，把我吓得好几天呢都闭不上眼睛。哪来的脑袋？我也不清楚，就在他们家偷出来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定了定心神，一琢磨他们家怎么还杀人呢？我真想上衙门去告他们去，一无凭二无据，官要问我你怎么得着的脑袋，我一说我是贼，倒霉了，把我自己送进监狱去了。我能干那傻事吗？我不能干。另外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，我哪来的钱呢？我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后来我把这脑袋就给扔了。你瞧你这脑袋是男的女的？我想男的，老爷们的脑袋。哦，你把这脑袋扔哪儿去了？扔到老王家瓜地去了。为啥扔到瓜地？嘿，你不知道，老王家老李家这俩人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两个人呢种了一片瓜地，咱们多数户种瓜的，谁不如他们家这瓜收成好。妈，这俩小子也不是东西。我有一次到他们那偷瓜，刚偷几个被他们发现了，这顿胖揍把我打的腿好像没折了。因此我怀恨在心，心说你们不叫我好啊，我也不能叫你们好了。就这么的，我故意冒坏，把偷出这颗脑袋扔到老王家瓜地里了，我给他们栽赃。 你可够缺德的，是那怎么办呢？这就是这么回事就得了。你说我倒霉不？
是啊，
你住在哪儿？我住的土地庙，没地方去，到你那串个门，走吧。
这小孩一直把他们俩领到土地庙，到土地庙坐了一会儿，问这孩子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“
我姓叶呀。”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都管我叫叶谦儿。”“
哦，叶谦儿，
好嘞。”“天太晚了，你歇着，我们哥俩溜达溜达，也去整点外快。”
分了手了。
江帆黄茂一溜烟回到县衙门，来见包世荣。包世荣一看吓了一跳，心说怎么变成俩要饭花子，一问才明白怎么回事。
俩人更换衣服，跟包世荣把查案的经过详细讲说一遍。
不知道我们调查这个跟韩瑞龙有没关系？
哦，包世荣一听，这又牵扯出一条人命啊，
这脑袋扔到瓜地了，无论如何得找回来，看看谁的人头啊！
马上发出飞天火调，叫人到土地庙把要饭的小孩叶谦儿给逮来了。
叶谦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口喊冤枉冤枉，你们逮我干嘛？我谁也没找着，我谁也没惹着。
逮来之后，包世荣当即升堂审问，叶谦吓得浑身一抖，跪倒在地呀。包世荣怎么问他，怎么不承认？最后江帆黄茂过来了，叶谦儿，你看看我们俩是谁？
谁的？我发现呀，这不是要饭的吗？现在怎么变了差官了？
叶谦就冒了汗了，
你们骗我！
小兄弟，没你的事儿，你放心大胆说实话好吗？你把跟我们说的如实的跟我们大老爷说一遍行不行？叶谦一看瞒不住了，只好咧着嘴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包世荣点点头，叶谦儿，你把人头扔到老王家瓜地，这是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后来没听说人头落到哪儿了，
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扔完了，我冒完坏我就走了，我也不打听，爱怎么怎么地。
好，你敢跟着我们去吗？
上哪儿去？
到老王家瓜地找这颗人头。
我也大老爷吩咐，自然我不敢不答应了。
好，等到天光见亮，包世荣叫江帆黄茂领着三班人义带着叶谦前去找人头。